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宇恩。
我是凯莉。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再次透过善牧良言这节目的直播，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基督徒品格生命的呈现。我们上回讲到了谨慎，那是有讲义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谈谨慎，比较多一点要从圣经或者从我们实际的生活体验来分享交流谨慎这个品格。好，已经过了一个礼拜再播出了哈，那我们就要来再复习一下谨慎是什么。
谨慎，谨言慎行，
标准答案。胆小怕事，不对。好，那到底谨慎是什么，带给我们再一次来一些回顾吧。
谨慎就是做事情要考量后果，然后三思而后行，不管是说话也好，做事也好，
要知道你这样讲出去，做下来就是别人会知道会了解，而且带出来的后果，你不要说啊我不知道会这样子，那就是不负责任，对不对？所以谨慎其实也一种态度，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还有呢，哪一些谨慎给我们立刻想到的一些做法或者说法？
要懂得控制自己的负面的情绪，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沉默，应该要保持礼貌。
还有是有的时候我们即使错误了，但是我们谨慎的人就会在错误当中学习得到教训啊。所以谨慎的人其实不会说不犯错，但是他一旦有一些错误的情况之下，他反而从当中会学到一些经验。
像谨慎的人呢，他也会懂得省察自己的态度，并且他会仔细的衡量每一个因素之后，再做出一个尊重彼此的决定，尊重人的决定。
对，所以讲到谨慎，其实我们过度，我们说不行，要平衡一下，不要很胆怯，谨慎到一个地步，胆小怕事。啊，所以我们要勇敢啊，种种这些。好，我们不再谈这个品格课程当中所提到的，我们今天要多一点圣经里面教导啊，因为在神的话语当中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关于谨慎方面的有哪些呢，可以实际在我们的读经生活当中可以来体会或应用的。
在箴言方面其实教导很多我们关于谨慎的一些态度啊，或者是言行举止。比如说在箴言的22章3节，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
这个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对一些事情要有一个通盘的看法，对不对？明明知道前面有祸害的，竟往前走，当箴言说那种叫愚蒙人愚蒙人前往会受害。那一个谨慎的人，他看到有祸在前面，或者说继续做下去就是有灾难会临到的话，他当然就这样要避开嘛。所以箴言这讲得很有智慧，就应该会避开，这是一个谨慎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箴言还讲到些什么呢？
在箴言的4章23节，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说到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诶，这听起来有点文言文哦，我们来听听现代中文译本的修订版是怎么说的。他说，所思所想要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
所以我们传统我们说和本旧版的这个一直以来给我们提醒，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要谨慎啊，因为所有的果效都是由心，意思是说你的思想模式要小心了。你说没关系啊，我反正只是想一想，我又不一定去做。哦，没有，谨慎到一个地步，很可能就要从第一个意念开始就要谨慎了。啊，有一个传道人讲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类比的故事，他说你不能拒绝飞鸟经过你的头上飞过，但至少你可以拒绝鸟不在你的头上做窝。就也就是说思想，有的时候思想一转瞬就瞬眼之间在脑部里面已经走过了。但你说啊，我不能挡他这个坏的念头，但至少你不能让这坏念头停留在你的脑海里面继续的去酝酿。我讲真实一点啦，像我有时候就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我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意，我开始发脾气，我就想要报复。 然后我就一个恶劣的情绪产生，然后我就想做一个不好的事情去伤害对方。那这个是一个情绪，一个意念头在我脑海里。那我不能拒绝它，因为我会情绪发散。可是我要继续的留它下来就惨了，就鸟就在我头上做窝了。
嗯，
所以我要拒绝它。所以这就是保守我们的心的意识。当我们说要所思所想，你要谨慎。因为不然接下来就这样，
行动就出现了。
对，不仅仅是行动，我开始就恶言相向，然后我就开始有一些报复的行动，再不然就是啊，甚至买通杀手去杀人。
好可怕哦。
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你看那个恶劣的情绪就这样酝酿到充满我整个人啊、嗯、所以思想上面就要先谨慎。还有呢，在诗篇里面或箴言里面。
箴言的19章11节这边讲到，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
嗯，这句话呢，如果你经过办公室不小心看到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有挂在我的一个角落上面有一个金句啊。不敢挂在正门口告诉人家说我整天要操练这个。我一直以来很喜欢这段金句的原因是因为提醒我自己要有见识不轻易发怒，而且宽恕别人是自己的荣耀。不要觉得宽恕别人就原谅他就是我们吃亏了。那这也是一种谨慎，谨言慎行。更重要就是提升自己的宽度跟高度。不然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当下我受不了，那轻易发怒就显出自己的什么不够谨慎。好，所以你们常常要提醒我。袁牧师，你的那个这个
袁牧师见识见识。
见识见识，要有见识要有见识。好，这个是蛮好的提醒。还有呢，在经文里面。
箴言12章18节、
嗯、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
嗯，这也是提醒我们说怎么样要谨慎言辞，对不对？
没错。
而且你要发现哦，这个很真实的哦，话能够伤人，对不对？
嗯，
舌头可以医治别人，但是同样舌头讲的不好的话像刀可以这样伤人。
对，
我们常常说有些人有暴力行为是什么，是用拳头打人啊，或者用手啊用脚踢人啊，但是你会发觉啊，有的人是言语上的暴力，讲一些恶毒的话，或是损害这个自尊，损害别人尊严的话，
嗯，
那个更厉害，那个伤害杀伤力更大。
是啊，
然后又感觉被拒绝或是甚至被排斥、嗯、好，所以言语上面我们要谨言慎行，要谨慎我们的言辞。
是
啊，除了箴言以外，其实还有一些经文一样可以提醒我们吗？有没有有想到什么吗？
耶稣也教导我们在说话上面要谨慎，在马太福音的12章36到37节，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哇，
审判的日子，
嗯，而且我们所说的到时候通通会这样显明出来、嗯、这感觉好像有个摄像头一直摆在那里、啊嗯、
所以我们要常提醒自己所说的话是审判台前会供出来的这样子、嗯、
肯定的，整个那个录像或录影带就呈现出来。
哇
嗯，
不容易啊、
讲话讲的那种很恶毒的话，你说没有，那耶稣就说有，然后上帝就显明出来给你看，嗯，这一段
难怪在诗篇的39篇1节，诗人大卫要这么说，他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
嗯，这也很有意思哦，嚼环是对马牛啊这些牲畜啊，把嘴巴能够拉住它的，那可以控制它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控制我们的舌头。其实那个雅各书也提到我们的舌头要小心。
对。
啊，人体最小的一个部分。但讲出来的话常常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嗯。
所以谨慎里面包含了心思也包含了言语。啊，特别在话语上面有时候冲口而出。常常会说后悔的话，有没有这种经验？有。那你等一下、
啊、
我们在节目下半场我们就来探讨啊。有的时候讲出去就觉得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已经讲了、啊。
对。
对不对？然后说覆水难收，哇，真的好遗憾啊！还好啦，如果我们当场可以愿意的话，还可以道歉，还可以啊收回来，或者说取得原谅。那有的时候真的，这个伤害就造成了哈。好，种种这些例子都会产生，但是重点就是要让我们谨慎我们的言语跟行为，就是在圣经当中已经明确的有教导，包含主耶稣都有这样教导。那么因此呢，当我们在学习谨慎的这个品格的时候，不仅仅只是勒住我们的舌头而已，更多是我们要选定一个正确的一个对象，一个榜样，这样的话我们生命自然就能够呈现出一个谨慎的品格来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诗歌，叫做认定你。当我们能够认定主是我们的主，来能够来学习操练像主一样的话，那相信呢我们的谨慎是能够呈现出来的。我们一起来听认定你这首诗歌。
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多得到，可是我都做不到。
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耶。
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欢迎回到善牧良言，我是凯莉。
我是袁哲善。
我是雨恩。
你刚刚听到的呢，这一首诗歌叫做《认定你》，其实它的歌词就来自箴言第三章三到六节。其实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生命越来越像耶稣，透过这一首歌可以让我们反复的去练习箴言当中对我们的提醒。
嗯，我们今天呢探讨的主题叫做谨慎。谨慎到一个地步，大家都不太敢讲话没有那么恐怖啊。谨慎其实就是你一个品格在内心里面，你自然而然就会表现出正面的积极的，而不是那种啊害怕胆小怕事啊。那我们刚才用一些经文彼此来劝勉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经当中的一些人物，应该可以更帮助我们。好，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是比较是箴言的比较教导性的，那实际上面我们来看圣经人物里面怎么样发挥他们所谓的品格上面的谨慎呢？有哪些人或者哪几个可以来谈的？想到谁？
在旧约当中，历代之下的第十九章有提到犹大的约沙法王，他在办事上面的态度是十分的谨慎的。当他在犹大国中的遍地的坚固城里面设立审判官的时候，他是这样子对审判官说的：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就是他的谨慎背后的态度是因为知道是为神而做，要敬畏神。
等于说是替神在做事，当然也是代表这个神在治理百姓嘛。这个蛮好的，我觉得不仅仅是当时约沙法王要对他的这些各城的审判官要求，应该对全人类所有的在上位执政的地方官都应该有这个要求。我们都要小心谨慎。好。特别贪官污吏的啊，更要小心，因为上帝都知道的啊。好，这是当年这个约沙法王对于审判官的要求。好，还有呢？
一样也是在旧约创世纪里头呢，就提到了约瑟，在创世纪39章的2到5节，这边说了，自从约瑟做了他主人的管家之后呢，神就因为约瑟而赐福给他的主人，而且他的主人是埃及人哦。
是。
所
以在约瑟他被卖为奴的过程当中，他在主人家里面表现出来的约瑟的谨慎也让他主人蒙福。
是。
百事顺利这好像不简单耶。
我们只有百事可乐能做广告
所做的事情都顺利，这真的是要非常的谨慎，而且有神的保守。
对，这边讲到耶和华使他，也就是使约瑟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
显然约瑟是依靠神才能够那么谨慎。有人说我自己啊很谨慎很小心，其实能做的非常有限。再谨慎再小心到了一个程度，甚至年纪到了一个岁数以后，更没有办法说能够那么谨慎了，因为会掉三落四的哈。好，所以约瑟是一个谨慎的人，甚至因着他的谨慎让他主人也一样蒙福。这不错。还有没有一些圣经当中提到要讲到谨慎的榜样呢？
有，
或是人物。来请说。
在新约圣经当中的路加福音的第14章28到30节，其实耶稣呢就对门徒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这个故事是耶稣用那个比喻要提醒门徒说，你要先计算花费，免得盖不成会被人家笑话。这是一种谨慎态度，对不对？
没错。
但事实上耶稣在讲这个路加福音这比喻，接着他又讲了一个打仗的比喻。
对，
他说如果你出兵打仗打不过人家，你就快点投降。那这样讲起来好像耶稣叫我们很消极的啊，不要做什么事情，没有，他是积极的。这两个比喻接下来耶稣是提醒门徒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信主应该要很谨慎。你不是说哎呀我今天遇到难处了我来信耶稣，然后难处过了我就不信耶稣了，这不是一个很谨慎的态度面对信仰啊。所以耶稣要门徒们很算计清楚了啊，不是算计别人，是你要好好的算一下，诶，我今天信了耶稣，对，我生病了，我来求耶稣医治 啊，我事业有困难的求主来帮助我，我婚姻家庭有难处的请主来赐福，这些都对。可是如果你只是为了表面上这些生活上难题来求告主，那问题解决了你就结束了？没有，耶稣说我们是信靠他，是要跟随他得永生，得永远的与神同在的这样一个生命。那么因此呢，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要算计，你要计算清楚划不划算，因为跟随耶稣你要付代价的，有可能要受逼迫的、那这些情况你愿不愿意接受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谨慎的一个态度来面对信仰。往往我们今天传福音有时候也不太够谨慎。哎呀，你生病了，来信耶稣啊，你信耶稣病就好了，结果没有告诉他什么叫真正的福音，没有告诉他要认罪悔改，没有告诉他要背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结果他信的是就好像换了一个神，换一个菩萨在拜，然后等到有一天主不照他的意思成就，他就换一个信仰，他也不信耶稣了。那你说他怪他说万恩负义，你看你要生病耶稣都医好你，你现在都不信耶稣了。他没有啊，我要信耶稣，耶稣医好了我就回家了。对，正常嘛，对，我们去看医生，看完你不会说为了感谢医生医好我们病，我们长期住院来报答他。没有这样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不会啊，他病好了他当然就离开教会了。好，所以我们没有很谨慎的把福音传清楚，这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还有在圣经人物有哪些是谨慎的呢？
在旧约的以斯帖记，这一位以斯帖王后，她也是十分的谨慎在待人处事上面。当时候呢，有人要陷害犹大人，那他的族兄，也就是他后来的养父莫迪改，就请他要帮忙救犹大人，不要被杀害。这位以斯帖王后呢，他并没有马上就去找国王，因为当时自己擅自去见王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他先请所有在苏珊城的犹大人为他进食祷告3天3夜，再去找王。然后他去找王的时候，他也并没有马上就揭穿这位大臣哈曼的阴谋，而是按部就班，先请王和哈曼赴他的宴席，最后在一个合适的时机说出来，并且也成功的拯救了所有的犹大人。
所以呢，以斯帖其实是非常谨慎的，他没有说我是王后了，哇，不得了了啊。因为他上一任王后就是这样太嚣张了，所以被废掉。所以以斯帖他非常小心，他也知道，他当然皇帝也很开心了，就说啊你要什么都给你，但是他还是觉得说按照这个谨慎的原则，一个一个一步一步的，当然最后呢就救了他们以色列民。好，这是可以看到以斯帖这个王后的一个谨慎。圣经当中还有很多人哦，在旧约里面新约都有的。我想到了尼西米，他是做酒政的，他要回去建耶路撒冷圣城。当然圣殿已经在恢复当中，可是他听到消息真的很糟糕，他很想回去。他在这个城里面，他在首都里面当王的酒政，算是内务的官员。那他又不能说走就走，那皇帝很不开心，我找你你还不干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很谨慎，他祷告进食，甚至一长段的时间以后才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当然他也不是故意的，就脸上的愁容被皇帝被国王看到啊！一问之下，他你看他王问他说你想怎么样的时候，他没说我还没想到要回去做什么，没有。王一问他，他立刻就把所有的计划报告书都拿出来做一份简报，你就知道他很谨慎，他都已经想好，但他一直没有讲，等到时机成熟他就立刻讲出来。那王就很开心，觉得你这个人很有头脑很有概念，所以就派他去，谁晓得一去了十几年才回来啊！当然中间还是有回来了啊，那至少他也定了时间表，让王觉得很放心的派他回耶路撒冷。好，这就是我们讲到尼西米回去重建圣城耶路撒冷的这个背景。还有很多我们就没有时间讲了，我们要有一些应用三牧良言这节目不仅仅是我们讲到圣经的教导，我们更多是想到我们自己也能够来经历。好，两位同工来，在谨慎方面有什么样正面的，当然有可能是惨痛的，要不要来表态一下？
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么惨痛啦，但是就是说在这一次上这个课谨慎之后呢，让我发现说其实谨慎是真的要非常谨慎的，不只是我们的言行，还包括我们的意念，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头脑里面 所知道的都所构思的其实都要很谨慎，所以我就会变成说在还没有上课之前，凯莉自己会觉得我好像是一个谨慎的人哦，我不会这么冒冒失失，可是上了课之后就发现其实自己还是有待加强，比如说就是要操练培养自己要有更好的一个思考技巧，因为其实懂得要站在各个不同的面向或者是不同的立场来看待同一件事情，然后也要能够懂得分辨，比如说这个场合适合说什么话，然后有一些什么合宜的措辞等等，这些就会让我觉得需要再接再厉。
果然很谨慎，讲了老半天蛮谨慎的没有听到什么语病，蛮好的。
好，
来，宇恩呢？
哎呀，这真是宇恩要继续的操练，格外是在谨慎选择用词这个部分。那曾经有发生过就是扫到台风尾，就有点像是其实这件事情本来跟我没有关系的，但是后来却不小心我被牵涉进去了。其实我并没有特别说什么话，没有说太多，但是呢就是不经意最后就好像变成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那我后来有事后再回想说，其实自己也许当下的态度是理直气壮的。虽然我没有刻意有表态什么，但是因为我就照着我所知道的去简单的回应，那所以对方爆炸了，那我也心有余悸。但我后来看到一本书，它有一些的提醒，我觉得对我自己还蛮有帮助的，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他大概是说到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别人的生命背后他遭遇过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他会这样子反应思考，所以我们即便自己的立场正确，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态度用词，因为也许这就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了。我觉得在过程当中自己看到说要更多的停下来，不要太快反弹或是有反应，可以先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也许我慢一点回应，即便是对的也不要太直接，就是先考量下他当下的状况，那可能事情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式。
这我在成长当中可以体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理直就气就撞，常常觉得我是站在对的一方，所以用词遣字就很不小心很不谨慎。还很多时候我特别一个体验，我讲比较血淋淋的好了，就用实际来讲，好，譬如说凯莉跟宇恩你们之间有些争吵，那我是牧师或者说我是第三者，我要叫你们和睦，那我就来劝和，那我就跟凯莉讲说，哎，凯莉啊，不要这样子啊，宇恩年纪比较轻嘛，你要多担待一点。那凯莉可能讲气得要命，讲了一堆话，然后我为了要安抚凯莉，我就讲，对对对，啊，这宇恩啊，他就小不懂事，他什么都不懂，然后就变成跟着一起在批评。那这个就很不谨慎的，你知道吗？因为凯莉会觉得说，他越讲越气，而且我在附和，然后他回过头来就跟宇恩讲说，袁牧师就说你就是幼稚。对不对？这因为我说的话是这样子啊，他也没说错啊。那凯莉就觉得，你看啊，袁牧师说你是幼稚啊。那没有，我再回过头来跟宇恩讲说，宇恩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不是讲你幼稚。我说那凯莉哦，他是神经病，他乱讲话。好了，结果呢，你们两个人啊没有调和，我反而得罪了两个人。
你里外不是人、
啊。对，因为我得罪了两个人，我根本就从头到尾是不够谨慎。对不对？所以你看这种生活例子有没有血淋淋，满街都是。
看来不要附和。但也是要有智慧，知道怎么去回应对方。
对对，你不要有时候过度的去安抚他，然后变成说你是变成一个言语不谨慎的。
还是要是就说是要在事实当中来安慰。
没错，你看我动机原来是好的，想劝和你们两个，就弄到最后我得罪两个人。
哎，
然后两个人还不见得是和好的。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谨慎言语行为上面呢，都能够有这样一个提醒，让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感谢主啊，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分享跟交流。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进行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宇恩，
我是凯莉。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